心这个别往外这个分散，心一定要跟自己在一起。今天是属于三宝节，我们大家来寺庙的人很多，那个现场只有一部分，但是一部分人住在外面。今天是龙婆的感觉里面，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这个有这个卫塞节，那是属于佛陀这个的生日。然后这个三宝节是这个有法宝跟僧宝产生，这个三宝就圆满了。至于这个万佛节是属于这个限定的这个弘法的这个一个原则，因此这个三宝这个圆满的日子是这个今天的这个三宝节。在他这个悟道成佛的时候，他的波罗蜜这个已经来到三那个三藐三菩陀的这个佛陀，这个而不是这个独觉佛的这个层次。作为这个正等正觉的佛陀，他是在今天是圆满的，因为他这个进了这个正等正觉的佛陀职责，这个圆满了。他讲法，然后但是这个大独觉佛这个不没有教别人，但是正等正觉的佛陀会教，然后僧也在今天产生了一位，这个获得了一位。他今天教的法叫做这个初转法轮经，也就是这个法轮开始这个转动起来了。一旦这个法轮开始转动起来了，没有谁可以这个阻止得了的，也就是没有谁可以反驳得了，因为它是圆满的法。这个它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本质，这个教的内容，它教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属于中道，另外一个部分是教的是这个四圣谛。中道一开始就讲说两个部分，我们大家不应该去做的事是两件事。第一个是这个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继续跟世间打成一片，继续沉迷在感官刺激里面，这个不会是为了这个悟道，这个是属于世间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修苦行的极端，也就是让自己困难受苦的极端，这个他这个反驳那个时候的这个理论，因为很多人相信的这个理论就是折磨自己折磨身体的这种，所以他开始就拒绝这个错误，那个时代错误的这些那个相信的信仰，也一开始就想说不能随顺迎合烦恼习气，而且也不能够让自己白白的受苦而没有任何的好处。他拍胸脯说是因为是他已经试过了的，在他作为这个那个太子的时候，他是跟感官刺激在一起，跟世间的快乐在一起，但是他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的意义跟价值，他只是那样每一天混日子，最后就会死去，他没有看到任何的意义跟价值。在他出来出家，他就去试折磨自己，折磨到极致，折磨到晕过去，快要死去了，几乎快要死去了，这个晕过去了， 也没有，因为很久没有吃东西，有个这个羊的小孩，那块有人这个养羊，那现在依然有人在养羊，看到他了就可怜，觉得这个出家人，这个饿到已经晕过去了，他就把羊牵过来，这个是母羊，然后就把这个羊奶挤到他嘴巴上面，因为这个小孩子不敢碰这个他的身体，因为他们是觉得说，因为自己的阶级要低一些，这个出家人是更加是不能碰的，所以他就活过来，恢复过来，苏醒过来，保持清醒过来的时候，其实折磨自己也不会活得到什么，这个折磨到极致了也没有见法，所以他就开始审视，这个考虑审视探究出了这个中道，他开始修行，走在中道上面，然后就这个悟道成佛，能够悟到正等正觉的佛陀，大家看说他要去教谁呢？起先没有想到要教，因为难。如果我们修行，高僧大德说：“哎呀，他真难啊！要想悟道，证悟阿罗汉呢，就像这个一头大象要穿到针眼里面去，他觉得哎呀，太难了，世间的人烦恼习气太强了。”然后后来想起来说，在经典里面记载说有这个梵天来祈请讲法，然后就会有人解释注解，有的人说那个梵天是这个他心里面的慈悲跟悲悯，这个因为累积过来那么多的慈悲，因为他想悟道成佛，是因为他有这个悲心想帮忙。想帮忙那些这个受苦的众生可以离苦，龙婆觉得说，可能比那个真正的梵天来祈请更加的殊胜。比如说，梵天去祈请这个独觉佛，他们不要的，他觉得就这样什么不事也不做也更好。但是累积这个悲心足够多的，所以导致他能够想到。那些有烦恼习气比较淡薄的那些人，依然还有。高僧大德曾经分享过，说他修行到证悟到终点之后，最开始每一位都很气馁，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让别人听懂，因为太难了。但是完了之后，他就觉得说，哎，以前自己跟别人也是一样的呀，为什么自己想办法最后能够离苦得了呢？别人应该也能做得到呀，心就会是这样子的，并没有谁来祈请，但是这个慈爱跟悲心，心里面的慈爱跟悲心，这是属于高僧大德后面的高僧大德了，而且你不是佛陀那个了，他们依然会觉得说自己以前也烦恼习气很厚重，这个智慧也很钝，为什么自己可以做到？别人应该也能做得到呀。佛陀他就要找看说要去教谁呢，才可以让他听得在很短的时间都能够明白呢。悟道的早期，这个红传新的那些这个教导。要想让别人相信是很难很难的，不需要来到那个时代，不需要来到佛陀的时代，必须要跟那个其他的六师外道去，要跟他们去这个战斗。那去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龙婆教观心早期的时候，有非常多的问题呀。要想能够别人能够理解和接受，需要花时间了。那佛陀看了之后，看说烦恼习气比较淡薄的人有两个人，他觉得是有两个人，也就是阿拉巴多跟乌帕巴果，但是这两位已经去世了。三藏经典记载说，天神告诉他说死了，但是龙婆听了之后，天神也许告诉，但是 他一想到他两个人，他已经意识到了，说他们还活着还是死了，死了之后去投生在哪里？因为他获得了这个宿命通，说谁死了之后去投生在哪里，不需要等谁来告诉，一想到就知道了。但是三藏经典说，三藏那个天神说的，听了之后，我们跟三藏经典的每一个部分都去对反驳，没有任何意义，那个也会头疼，直接拿法的实质，他审视了。接下来，烦恼习气比较淡薄的人是无比丘，无比丘曾经这个在他折磨身体的时候，曾经护持过他。在这个五位比丘里面，有一位，也就是乔成如尊者。乔成如尊者，他是曾经去这个预言过悉达多太子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别人或者别的隐士去看悉达多太子的这个情况，竖两个指头，说如果没有变成转轮圣王，就会变成这个佛陀。但是只有这个乔成如尊者一个人竖起一个这个指头，说怎么样都变成正觉的佛陀。因为这个乔成如尊者很容易相信，为什么相信？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曾经预言过呀。所以佛陀一旦这个提醒大家，大家会还是提前不相信，因为他们这五位比丘啊，相信是折磨身体的这个教导。一旦这个悉达多太子不折磨身体，就想不相信他会悟道了。这个就是这个埋在骨子里面的这种错误的见解，以为说必须折磨身体才能够悟道。所以佛陀开始讲法，讲这个初转法轮经的时候，所以他开始在讲说，这个错误的有两个部分，迎合烦恼习气。这么说，这个五比丘马上就能够领悟了，知道说迎合烦恼习气不可能开悟的。第二个就是让自己这个困难，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的，这个是属于直接这个锁住了，因为这个受震惊了，因为这五位比丘是相信折磨身体的，然后完了之后讲到中道，也就是这个八支圣道。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观察中道，或者是八支圣道，一开始就是从正见开始，正见这个正见是属于这个理论阶段的正见，也就是教正确的这个理论原理。所谓的这个见是属于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见解，这个正见其实就是这个正确的理论，是为了纯净无染的正确的理论。他就教什么呢？在正见里面教的这个是四圣谛，完了之后教。接下来，其他的这个八支圣道，接下来后面他扩充进一步的扩充讲四圣谛，他会教这个正思维，正确的这个思考，正确的思维教导到我们知道理论了，知道去的方向了，必须要正确的这个想，要有正确的观念，在这个错误的这个思维有三个部分，也就是这个只是一味的在想无感官刺激。比如说我们要修行，我们就一直在想，哎，今天要去吃什么好，这个已经是这个往这个要今天要去哪个餐厅，要去哪里去喝咖啡，咖啡厅特别多，只是这样就已经是往感官刺激方面去想了。因为对于色声香味触的这个念着，如果我们的心只是一味的在想这些事情，我们的心就哪里也去不了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还有错误的这个思考，错误的想念头的，也就是这个往伤害方面去想的。如果我们的心是往伤害方面去想的，想去找别人的麻烦，然后这个报谁别人记别人的仇，那样的心是不可能要去接下来修行了的。如果依然还是在想这往这个方面想的话，如果依然还想着要去伤害别人， 依然还想着伤害别人，记别人的仇，这样的也不可能走向这个正道的。因此必须要调整这个自己的这个念头，别去只是一味的去想到感官刺激。但事实上这个无比丘本来肯定已经不要了的，但是我们大家呢，我们修行比他们更难，但无比丘已经不要感官刺激，他们这个要这个 出来出家，这个出离波罗蜜，但是我们是连着于舒适享受。他就无为比丘听这个初转法轮经证悟到出果，我们大家听了之后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依然临着于感官刺激，一整天都只是想到要去让自己快乐享受的，或者是有的人一直是在记仇，这个记仇对别人记仇，心里面没有任何宁静跟快乐，一直是苦闷的，那是不行的。或者是心想着要去伤害，这也不行的。因此他教说一定要去断这些，远离这些。接下来我们必须要提升的是这个正语，在造恶业，在这个语言和身体方面造恶业，语言会更容易做，感觉到了吗？说欺骗，说这个让挑拨离间的话，说在这个面这边说，对那面另外那么说，对那个人说那么说，这个人是这么说的，然后导致他们吵架，这个是属于让他们这个挑拨离间的话，说粗话。现在龙坡观察一点，以前龙坡年轻的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这个一群同学喜欢说老子小子，因为自己是比较这个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比较这个都会说这个您和我，但自己觉得说哎呀他们说的太粗糙了粗少了，这个就说来说去，对自己偶尔也说一说，不然的话自己亏本了，就别人觉得也必须要说一说，说这个臭小子你来了，这个老子是这么说的，这就可以这个就往这个坏的方向相互影响。但是龙婆观察一点，这个时代男人是比较这个礼有礼貌的，但是女人呢就会开始说这个臭小子 臭女人，这个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改变，这个现在女人跟男人已经平等了，因为男人看到女人说这个或者这现在男人就开始讲的比较有礼貌了，比较规矩了。有时候龙婆去到这个外面，去到这个那个加油站，看到男人说的很规矩，但是听到女人这个说的这个臭婆娘，你的老公怎么样？哎呀，真的。因此说出输出话，这个我们的正语就坏掉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最缺的就是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不是说缺的是不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就说那些不需要说而去说的。现在并不需要用嘴巴说，而是透过这个手指输入，也是在说那些无意义的话了。那个是在这个传播自己的感觉，让别人感受得到。比如有时候用的是身体的语言，也有可能对吗？也做这些，对吧？见到谁了之后都这样，再这样，这个也是在说没有意义的话。或者是一整天在这个上网输入的那些人，一直在写这个写那个，这个是在说没有意义的话。有什么副作用？心就会散乱，心就会散乱。而且有时候造恶业，而不是很小的恶业，有时候造很重的恶业，比如这个传播这个邪见，护持那些传播邪见的人，这个是恶业，不是说不是恶业。如果传播正见，这个是功德，这是福报。哎呀，老子的这个师父是对的，这个老子的这个师父这个诵经250条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要小心。这个是在护持那些邪见。 这个是很重的恶言。那他教我们必须要有正语，不许说脏，不许说脏话，就是谎话，不说没有意义的话，不说粗话。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走的，走向纯净、污染、解脱、自在的。我们的这个念头已经很好了，我们的语言已经正确了，就来到所作所为。他教导正确的所作所为，也就是戒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戒，不伤害别人、别的众生，不这个伤害他们的生命，不伤害这个侵损他们的财产，不伤害他们的所爱的人。有的人让强盗来这个偷盗自己，偷盗我们的财产，这个还不比不过让别人来伤害自己的这个女儿。因此这个佛陀教导说，这个身体方面一定要这个回避，别伤害他的身体，别伤害他的财产，别伤害他们的爱人，都不要去做。如果我们去做了，我们就这个树敌，我们的心就很难宁静跟快乐了。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把这个戒持得很好，有这样很好的这个正业，我们的心就会很容易宁静跟快乐，就很容易这个就往下面的这个八字圣道就不难了。接下来他说让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正命，这个是他教的这个正确的这个维持，对出家人最正确的这个谋生的方式就是这个乞讨，透过乞讨食物，乞讨这个四支具，但是要很礼节，要懂得礼貌，要而不是说见到谁都伸手乞讨。我们有很多人来跟龙婆投诉啊，说有一次原来对这个出家人是很有信仰的，然后跟他祈请说，如果你有什么需求您就说啊，那我就会为您找，然后那的需求是永无止境啊，直到最后那个给他们申请的人最后要哭了，就类似于一直在这个敲诈勒索。曾经有一个一个女性，她女居士，她有好几个这个几辆车，她经常用的是奔驰，那还有其他的这个好几辆车。她看到了这很有信仰，一个出家人信仰的说，哎，你有需要的话，我有车可以给你，而且有这个司机。那结果给别人的车弄别的车去，那个出家人生气了，他每天都要用车，一会儿去这里去那里，每天都要去，然后又生气了，还是生气。为什么不给这个给我奔驰呢？这个他就来给龙婆投诉说怎么做比较好，因为已经跟他申请过了。有的人说这个申请，如果您需要什么，那就我就来供养的。曾经有过，就说我这个需要这一代那一代的这个佛牌，然后这个上几十万上百万的佛牌，这样就不对了，这个不是世之具了。因此他来问说怎么办，那已经申请过来了，那就说告诉他说我这个停止申请了，这个没有任何难度了，那说会造恶业吗？哎呀，那个去这个那些破戒的人，这个没有，不是恶业，是在教他让他这个行为举止更好一点，而不是让他迎合烦恼心，让烦恼心去膨胀。这样的情况也有这样的特别多。这个出家人的职业是这个乞讨，乞讨什么？乞讨四支具。因此我们在做申请四支具的时候，要提醒一下，别这个跟没有限制的，要去观察这个在这个小的这个申请条里面，就是如果需要四支具，如果您这个四支具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告诉您的护法居士。我们把钱已经放到护法居士上面，这个大概别说，哎，100泰铢，要这个标明清楚一点，然后呢，标明时间段，标明这个4个月就可以了，期限有效期4个月，除非跟龙婆这个做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做一辈子，因为龙婆 谁来做申请的时候，一旦说完，龙婆就忘记了，从来没有跟谁伸手过，从来没有给谁伸手过，讨过一泰铢。从居士时候开始，就从来没有给谁伸过手。在居士的时候，跟麦琪去，那有人邀请去一听到说阿姜摩诃布啊尊者龙就去了，去那个地方。一旦去了，那个不做什么，一旦去了之后，就去到这个餐厅，然后吃完了之后，他们就上车了。他也不说，不停的心里想着说中午肯定会吃什么的。不的，那天跟麦琪两个人是饿肚子的，他们有很多带很多吃的，自己饿肚子也不跟他们开口。但到了因为高知到了寺庙，那是龙普文长了，你就去叫这个让这个居士那个麦琪白天来炒饭做炒饭，那也龙婆也不伸手，包括麦琪也不会跟谁这个开口。见到那些喜欢这个伸手的那个居士，喜欢伸手的居士已经不是出家人了，那个已经不是真正的出家人了。那如果是居士，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居士必须要去赚钱，要那个用这个伸手这个乞讨是不对不可以的。现在的居士喜欢伸手，这个喜欢让这个政府一直给他付，工作不太喜欢干的，只喜欢钱，这样的同样也不值得，也交往不了。作为居士也必须要懂得去赚钱，赚钱而且是要正当的去赚钱，那个也是我们的正命，是透过这个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去这个谋生、来赚钱。一旦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活调整得比较舒服了，他就教修行，我们心方面的修行呢，接下来就是心方面的修行了。这个理论已经教了，然后呢，这个身跟口的所作所为也教了。接下来八字圣道里面的其实就是来提升心了，就是提升心了。一开始就是从这个正精进，正精进是这个精进，而不是这个埋头苦干。这里的精进是精进的去断已经有的不善法，精进的去这个让不善不要升起，精进的让这个没有升起的善法升起。静静的让已经升起的善法进一步的成长，这个才能称之为精进。比如我们这个通宵的去打坐精行，日夜精行，那个不能够称之为有精进，不能够称之为有正确的精进。有正确的精进，就是勤奋的去跟烦恼习气去战斗，去断烦恼习气，静静的去提升善法，这样才能够算是可以的。因此，我们打坐，我们精行呢？那个并不是为了要时间，并不是为了要别人在面前炫耀，并不是为了要在别人面前炫耀。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要断烦恼习气，断烦恼习气在自己内心，去观察自己的心去进行。厌倦了，偷懒了，懒惰了，那个是烦恼习气，要及时的认出它，说心烦躁了，及时的去认出它。走来走去，有人来看到了，哎呀，太酷了，这个要走给他看，这又是烦恼习气了。哎呀，这个要想炫耀了，想吹牛了，这个就是烦恼习气。因此，打坐精行必须要知道，修是为了要跟烦恼习气战斗，是为了提升善法，这样才是可以的。要怎么做呢？才能够断这个断烦恼习气，提升善法呢？所以就会来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正念。有正精进了，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工作是必须要，我们要必须精进的去断烦恼习气，提升善法。那怎么做呢？我们必须要去修正念，这个就进到修行的非常重要的重点了。他解释正念是透过四念处的觉性来解释的。正常的觉性啊，是属于跟这个每一个种类的善心同步升起的。但是真正的正念是属于觉知名色 觉知自己身心的觉性，其实觉知别人也行了。但是后面的高僧大德强调的是要觉知自己，有决心觉知身，觉知去觉知心。如果我们的波罗蜜够，我们看到外面的事物生灭，也能够证悟阿罗汉的也有。但是我们这一代根基太钝，比如我们去看美女，看一个美女，然后这个要想这个生气，这个或者是看到帅哥心动了，一看了之后呢，哎呀，这个也只是一个臭皮囊，有这个大的孔，有9个孔，小的孔呢，数也数不清，脏东西不停的在往外流，有的只是无常，有的只是被逼迫着消失，不是我，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问说会看到吗？看不到的，只是知道说，哎呀，肌肉太好，太好看了，这个太帅了，太美了。所以后面的高僧大德教，让我们要看自己，要看回来看自己，会比较安全一点。看别人比较危险，看自己比较安全。但是高僧大德看别人获得突破的也有，但是他不会这个去建议的，因为比较危险。你要去休息四年，休息四年处。首先呢，心必须要有临时的家，试着去看，在四念处里面，佛陀教导的四念处里面，用身、用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用心的善、不善这些作为临时的家，法念处就会比较难，就会看到整个工善法、不善法的工作的过程，看到整个苦的整个过程，这个或者灭苦的整个过程，观这个比较难，因为就会探究的更深一层。那以那个我们能够看得了的事物，我们的波罗蜜并没有那么强大，我们就去看比较简单的，看比较简单的，也就是观自己的身，观自己的心，观身。比如当下这一刻，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这个去感觉到身体的存在，感觉到心的存在，这个决心执行职责，去感觉到身体的存在，心的存在，去训练不停的去感觉。比如有的人身体动觉知，身体动觉知，我们休息四念处，我们第一个目标是为了能够升起觉知，是我们呢可以有觉性，能够觉知自己，这个是第一个点。因此呼气也觉知自己，吸气也去觉知自己。如果呼气能够觉知自己，吸气能够觉知自己，我们就能够一整天觉知自己，因为一整天有的只是呼气和吸气。如果行坐坐卧能够觉知自己，我们就能够一整天觉知。如果动能够觉知自己，停能够觉知自己，我们就能够一整天能够觉知自己。这个四念处去修，是为了让觉性常常的升起，我们就能够觉知的越来越绵密。一旦这个正念升起了，常常的升起，不停的累积，他说正念啊，一旦多多的修，多多的去提升，就会让这个镇定圆满。所谓的镇定，其实是属于这个以龙坡观察这个事物最大的一个缺陷。大家打坐并不是镇定，因为没有觉性，但是是切入到两个极端了。一个是打坐了之后很享受快乐，很享受在快乐里面；另外一个是打坐了之后是很苦闷的，看到了吗？切入两个极端了，并不是中道了。这个镇定啊，必须是中道，不会迷失这个，也不会去打压身、打压心，就处在中道里面。这个所有的八字圣道里面，全部都要到中道里面，看到了吗？不会切入两个极端。一旦我们有决心，常常的有决心，常常的去观境界，用身或者是用感受苦乐的感觉，身体里面苦乐的感觉，或者是苦乐不苦不乐在心里面的，或者是用善心里面的善不善，谁嗔心比较重？比如说龙婆刚开始修四念处的时候，龙婆开始从身心开始切入的，因为龙婆是属于性子很急的人，性子很急， 谁这个跟隆坡说话很长的话，本质有一点点说很长，就浪费时间，就很烦，性子很急，因此嗔心常常升起。隆坡第一个观的就是有嗔心也知道，嗔心升起知道，嗔心这个停留也知道，嗔心消失也知道。一旦自己训练得很熟练，就会看到嗔心升起的瞬间，决心升起的瞬间，嗔心立马灭掉了。知道这个有知道嗔心的心，这个是后面升起的，嗔心的心已经升起的，已经升起决心，知道说刚才的心有嗔心，为什么必须是这样子的？因为心一直升起一颗，有心嗔心升起，同时有决心的心同步升起，那是不可能的，心一直只升起一颗。因此在隆坡开始的时候，隆坡心有嗔也知道，一旦知道的身心没有嗔了，去能够观这个，接下来就会看到心有贪也知道，心无贪自己也知道，心迷失也知道，心觉知也知道，心散乱也知道，心萎靡不振也知道。接下来看的会更加宽广，可以说、哎、自己的心有嗔了，是因为接触到境界了，这不满意，接触到境界我们的心不喜欢，我们的心有苦的感受升起了，嗔心呢就会随着感受掺杂进来，贪呢就会也是随着感受掺杂进来。一旦接触到好的境界，满意的境界，满意的境界升起了，我们的心就会有乐受升起，这个时候呢这个贪就会随着感乐受掺杂进来。训练最开始观只是心嗔有心嗔知道，心不生气知道，接着观了观，这个领悟这个就会越来越宽广，知道它的整个过程，就契入到来观这个缘起法，就会看到有触就会升起感受，有感受就会有烦恼习气掺杂进来，有烦恼习气掺杂进来就会驱动，会有欲望。欲望是什么？欲望其实就是比较有力量的这个贪，在有强之前也是比较弱的，这个有这个贪生就会有直取，直取是什么？直取就是很力量很强的贪，这个欲望一旦有欲望了之后，心就会进去扑去抓，去执着抓取，就会挣扎，然后随着这个欲望的力量开始去驱动，就会去挣扎了，在心去挣扎，随着欲望在驱动挣扎的时候，那个是这个十二缘起里面的有，在有升起的一瞬间，生也就是获得这个六根立马就生产生了。在隆坡看到生，看到生看得很清楚的时候，看到心把心抓取起来，心把这个一根抓取起来，或者心称之为心把心抓取起来。如果我们修行一段时间，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心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最难看的就是把这个意根抓取起来，也就是把心抓取起来。为什么抓取起来干什么？抓取起来是为了作为工具来去接触到满意的境界，或者是不满意的境界。在抓取起来的一瞬间，那个称之为身，身也就是获得了六根，在获升起生的一瞬间，苦就立马升起了。为什么？我们 进去去执着抓取的，事实上它本身就是苦、啊、我们最执着的是什么？执着的是五蕴，执着自己的身心。那最后佛陀解释五蕴，说总而言之，五取蕴本身就是苦，因为时间有限，只能稍微这个那个快速一点。因此我们有正念的时候，有决心去觉知身，觉常常的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就会有力量安住起来，变成知者观者。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有正定了。正定并不是指宁静，正定是指这个心安住的状态，也就是心啊有跟自己在一起，没有迷失，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就是在没有在强迫的情况下跟自己在一起。必须要有个括弧，跟自己在一起是在没有打压的情况下，因为如果打什么时候打压的控制的话，就会契入到这个修苦行的极端了，这个打压自己的极端了，这个禅定也不能够契入两个极端。 那个打坐了之后很享受，有的只是快乐，这个临朝在感官刺激五欲里面，因此必须要中道。你龙婆教的时候，比如 打坐的时候，别去走神，走神呢也就是太松了，太松懈了，别去紧盯，别去控制身控制心，这个太紧了。那教就会教到这个中道上面来。龙婆教强调一开始一出家的早期就开始强调教，所以要认识走神跟紧盯。在为什么必须要这么去教？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喜欢打坐，打坐了之后，一类人就是坐了之后，这个彻底忘了自己，犯迷糊，有的是看了这看了那的，有另外一类人打坐的时候很苦闷，打压身打压心，因此龙婆，所以那个时候教那个打坐的人很多，那个时代大概四十几年以前，所以就会教，所以修禅定必须不走神不紧盯，教那个所以龙婆教两个境界，走神跟紧盯。那个打坐的人呢，来批评龙婆的也有，哎，你教什么？走神跟紧盯，为什么不教念佛陀佛陀？那因为那个念佛陀佛陀了之后，有时候走神，有时候紧盯，那全都变成邪定了呀。因此，我们大家要修正念。也必须要不紧也不松，修正定也不能够紧也不能够太松，这整个八个部分都是一样的，都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佛陀解释给五比丘讲到中道，一旦心有正定了，接下来能够升起的就是正智，也就是修这个毗婆舍那才可能发生。正智如果多多的去修，多多的去提升，就会升起这个正解脱。什么正？一般这个讲的会有会这个正，这个八字圣道还有的经典还加上两条，也就是正智和正解脱。正智也就是有智慧，这个如实的照见境界，我们也想能够透彻的了解，必须要有正定。因此心如果没安住，是无法修毗婆舍那。所以有的人号称说，我去参加毗婆舍那的禅修，并没有修毗婆舍那，因为从来没有认识正定，因此必须要 这个花很长的时间去训练，才能够有或正定。有正定又必须要去训练正念，要有正念，结果又会进入两个极端的，不然的话。因此如果我们要听佛陀的教导，他教导中道，然后有 八支圣道，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要处在中道里面，不会弃入到两个极端。那之后呢，一旦获得了正定的心安住了，这个正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也就是毗婆舍那的智慧就会升起。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话，心安住是因为有正定，正定一旦多多的提升，多多的去修，就会让正念这个多多的去提升，就会让正定圆满。正定多多的去提升，就会让正智圆满。正智多多的去提升，就会让正解脱圆满。正解脱也就是正悟道果，这个圣道，所有的圣道圣果就是圣道，所有的圣道跟圣果。因此我们必须要走对，走在中道上面，尤其是训练自己的心，这个自己的生活职业谋生教得很细，我们的职业必须要在中道上面。有的人特别贪，永无止境，那个不是中道了，那个一直是饥饿的，或者这样还不够，还需要那么多，要去最后去伤害别人，伤害别的终生，一直是在占别人的便宜，那个不是在中道上面。知道说这些人不可能提升自己的心灵水平的，因为这样的心自私自利。大概听得懂吗？这个他直到中道止完了之后，最后一旦我们修行到充分了极致了，心来到解脱自在了，就会彻见到四圣谛。四圣谛刚开始前面讲到四圣谛，讲到理论，讲到正见的时候，也就是苦集灭道。一旦我们修行这样修行呢，他解释到更细，就四圣谛讲得更细了。苦是什么？苦就是这个身体不舒服，心不舒服。对苦的职责是什么？对苦的职责是去知道。因此他开始讲说，苦是什么？苦是老病死，生老病死，这个跟所爱的事物分离，遇到不喜欢的事物怨憎会，然后这个 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然后这个。像这些是苦，然后他说呢，总结，总而言之，五取蕴本身就是苦。总而言之，五取蕴就是苦。哪个在老？这个色身在老，谁个在？什么在病？色身在病，什么在死？这个色身在死。因此，老病死。那是属于这个色身的呈现的一些症状，这个满意、失望，这是心方面的感觉。然后他把它最后总结，总而言之，五蕴本身就是苦。然后他进一步教，对苦的指责是什么呢？世间的人怕苦，讨厌苦，逃离苦，在。这个做功德的时候就发愿说希望不要遇到苦，但佛陀教导并不是那样子的，他教导说苦要去这个认识了解，而不是去这个断去远逃离，而是要去认识了解他们，什么称之为苦，五蕴称之为苦，因此我们有职责去觉知身，去觉知感受，觉知记忆界定，去知道这个造作，这个善造作，恶的造作，因此心安全去知道整个造作，也需要去知道这些。因此修业处了，知道过去，知道未来，那对吗？那依然不对的。知道过去，知道未来，能升起宿命通，知道说这个人曾经是我的老婆，500世以前是我的老婆，知道这些，有的只是麻烦了。那并不是知苦，知苦就是知道自己的身，知道自己的心，知道是为了什么。如果知苦彻底的知苦了，就可以断极，极就是欲望，也就是想要。如果我们能够断这个极，就会彻见灭，灭是涅槃，我们就会接触，能够接触到了涅槃。然后我们知苦，直到能够断极，直到彻见灭，那个。就是这个修道，因此我们要想修道要怎么做，要去知苦，我们要想如实的观身观心，我们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工具，有正念，有镇定，一旦我们的心安住，决心不做到这个设法，心是安住的，有想运去界定这个三法印，讲界定设法的三法印，就看到所有的设法，这个设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如果心是安住的，决心不做到明法，就会看到所有的明法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这个就是智慧，智慧必须要看到三法印。这个前世国王他曾经请教过龙普特长老，说什么是这个戒的最高点，什么是禅定的最高点，什么是智慧的制高点。龙普特长老这个回答说，戒的制高点是这个有动机去回避，比如说老人90岁了，号称说没有跟谁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因为已经没有能力了，这个不能够称之为有戒。有戒意思是说可以跟别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但是不去做，能够去偷盗别人，没有别人看也不去偷盗，有这样的动机去不做，这样才能够称之为戒。如果说这个主人这个拿着枪守着，我们说我们没有去要别人的东西，这个不能够称之为持戒。他说戒的最高点是刻意的去回避，这个刻意，这个如果我们的决心很好，这个他自动自发的就会有刻意动机升起了，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偷盗别人的，不知道为什么跟别人 发生不正当关系，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伤害别人，因为我们有决心，这个善法升起来代替了。禅定的制高点，这个是这个安止定，安止定他这么教的，教的也就是心处在禅定禅那里面，现在这个时代人已经做不到了，这个以前的国王是很棒的，高僧大德，每一位高僧大德都表扬他，说他入定非常的棒，九世皇入定能力很强，智慧的制高点是三法印，因此如果有智慧了，哦，全都知道了， 整个宇宙是怎么升起的？这个众生升起了之后，死了之后去哪里？这个并不是多重要的智慧，重要的智慧在于要看到名色身心的三反应。这个无比丘听到这样的法了，他就必须知苦。那个称之为苦的事物就是五蕴，也就是这个身这个心。如果能够知苦，则能够断集，能够断集就可以彻见的灭，也就是彻见到涅槃。在见彻见涅槃的那个瞬间，这个圣道就升起了。这就是走的路线。为什么知苦能够断集？比如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了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苦，我们没有看到说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苦，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身体是时苦时乐的，我们的心本身就是苦，我们也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心是时苦时乐的，只要还有看到境界是这样，这个是有苦跟乐的，这个心就会产生挣扎，就像水，这个是有差别的，这个高处的水就会往低处流，自然状态它就会往下流的。去觉知身觉知心，一旦我们不停的去观下去，我们就看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只是我们呼气，不停的呼气下去就苦了，必须要吸气来解除苦，不停的吸气也会苦，必须要去呼气来解除苦，坐久一点也苦，必须要起身去走，起身去站，去这个走久一点，躺坐这个走久一点又必须要躺。为什么必须要换姿势？我们换姿势是为了逃离苦。比如我们仰我们就会抓，对吗？我们的身体就动了，为了什么？为了逃离苦。姿势这个是在蒙蔽了苦，遮盖了苦，这个姿势在这个蒙蔽了苦，让我们看不见。因此从现在起，我们有决心去跟身体在一起，身体呼气觉知，吸气觉知，行住坐卧觉知，如果依然不喜欢就去身体动觉知，心体静止觉知，接下来我们就会知道了，这个身体就是苦堆。为什么必须要动？因为它苦啊，它苦就必须要动，是为了不停的这个暂时的逃离苦。但是它教我们说别着急去逃离，先要去觉知，去感觉身体嘛，去看嘛，说这个身体是苦还是乐。高僧大德曾经教过，然后就去坐很舒服的椅子，去坐这个几十万的椅子也可以，如果有的话，就或者是坐按摩椅。曾经看到过他们做广告，那个别给龙婆买过来，别听的有时候以为说龙婆想得到按摩椅，去坐这个按摩椅，坐着坐着按摩久一点是苦还是乐？苦啊，不需要这个要用机器来这个按摩，让人来给我们按摩，从早按摩到晚上我们也走不动了的。这个因此我们要不停的去觉知自己的身体，我们就看到这个身体啊，有的只是苦，只是说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苦少的时候没有智慧的人就以为说那个是乐。我们修行了，不停的去及时的认出自己的心，我们就看到心了，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那些 没有修行的人，或者修行还没有来到足够的那个点，就会看以为说这个心是时苦时乐的。但是如果修行到充分的极点了，就会看到心的有的只是纯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跟少的差别。他怎么苦的？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会知道心一直都有负担，心呢一直是在工作，日夜在工作之中，从来没有休息过。一会儿必须要去看画面，必须要一会儿去听声音，一会儿去闻气味，尝味道，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去意根方面去想，接触到境界，而且必须要去，还要一直要去工作。看到了之后真的代替他们累啊，累啊，这个身体 也一直在工作。比如我们工作完了回家洗澡了睡觉，睡觉他也在工作呢，也依然还不停地在呼吸，心脏也一点一滴的跳，很可怜了，不停地跳蹦跳跳跳跳，我们的心也好可怜了，也一直有负担在，必须要去一直接触境界。如果我们一直要接触境界，一直要接触境界，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假设跟一个抱怨的老婆在一起，她一整天抱怨，是苦还是乐？你要去看嘛，感觉了吗？这个是比喻，给很粗糙的比喻给大家听。比如说我们的心一直要接触境界，有的只是负担啊，纯纯粹粹的负担啊。一旦我们修行了，看到说哎呀，五蕴是负担啊，所有的人把负担背着，所以就不可能逃离苦的。所这个圣者，也就是说的阿罗汉，已经放下负担了，而且再也不把它抓取起来，再也不把五蕴抓取起来了，再也不把心提起来了，所以他才能够离苦。如果我们修不停的修行，我们就看到辛苦啊，因为有的只是负担，充满了无常，被一直在被逼迫着，而且呢也不在控制的范围，全部都是随顺因缘的，不会随顺我们控制的范围。一旦这么照见，彻底的照见苦，我们就不再有急，能够断欲望，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了，身体本身就是苦啊。要想让身体不苦，这个是愚蠢幼稚，想让身体有的只是快乐，这是愚蠢幼稚，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了，心本身就是苦。要想让心有的只是快乐，那就是愚蠢跟幼稚，想让心不苦，那也是愚蠢跟幼稚，看到了吗？一旦我们彻底的照见苦，我们愚蠢消失就消失了，也就是那个这个断无明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断欲望，再也不会有欲望升起了。一旦没有欲望升起，心就不再挣扎，不挣扎的心就会抵达真正的极境。涅槃是欲望止息的状态，涅槃是欲望止息的状态，欲望彻底的止息，心就不再挣扎，心就会启达真正的宁静跟快乐。因此如果我们彻底什么时候彻底的知苦，就什么时候断极，什么时候断极，不什么时候不再有欲望，心就会抵达，什么时候抵达涅槃，抵达真正的极境，那个就是这个圣道，我们必须要不停的提升的这个圣道。好，今天就讲法讲到这里。这个无比丘并没有听到听这么长，这个只是听很短的一点，我们听500回了。哎呀，好，下一次继续听下去，别气馁，不要战斗，加油，必须加油。那些修行很快获得成果的人，他想获得快乐胜过这个结果之前，他本身也很困难过，也很慢过，他也战斗过，就类似于他这个赚钱到已经发财了，接下来投资这投资那，然后就获得很多钱了。我们呢依然还是在这个日夜摆地摊，要想获得一点利润都很难。我们现在依然还是穷人，在法方面依然是穷人，我们在这个圣道方面，这个圣才方面是很贫穷的，必须要去培养自己的圣才。听法也是在增长自己的圣才，我们持戒也是我们的圣才，要慢慢的去提升自己。今天难，未来就会比较简单。如果今天简单，那就这个太简单了，就太贪心太重了，就很想轻易的就得到，那就会只是得到的只是苦，永远逃离不了的。好，就差不多了。傍晚的时候有寻竹，谁不方便就自己去寻，可以做的那不阻止去寻竹了之后回家，然后去打坐去精行，然后就来供佛。今天断烦恼习气，今天一天不迎合烦恼习气，训练一天那也是好事。今天我们要来培养决心，来这个一整天来供佛，要有下这样的决心。因此谁想去寻足就去寻，去走，看到身体走，心作为观者要去觉知。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就去走，然后不停地忆念佛陀，心里面正在想着说，我们正在这个追随他的脚印在走，要是这样的，而不是走了左看右看东瞧西看这样走，怎么走的不行，要有这样的心态，想着说正在这个追随他的脚印这个走到离苦，这个称之为精行，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里面把它做来供佛。接下来阿姜颂才尊者这个住持这个让龙婆邀请那些相关的人员来开会，这个会有这个会有这个寺庙的这种这个会有这个庄帐这个仪式，会有邀请一些相关的人员来请这个相关人员来开会，其他人也请，